各位局长，阿弥陀佛。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进到了《瑜伽师地论》卷37，我们还在讲三类威力，其中的第一个神通威力。那么入37卷这段文一开始，我们就在跟各位学长引导大家。回到比较，我们今天自己的因缘力可以做得到的范围啊，来去思考，来去了解这边所谓的神通所指的意思。那么，在今天我继续跟各位报告接下来的天耳自通之前，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个上个礼拜五晚上正观缘起上课前。我就坐在后面啊。那么有一位常年在杰老师班上上课的，有一位在他是在监察院上班吧？对对对，他监察院当公务人员的一位师兄。那位学长在金老师的班上已经有很长时间跟着金老师学心地法门的东西。那天呢，他就很热忱的。跟我介绍，另外一位师兄，那个师兄我也并不是很陌生哦，因为也常在这一年间看他在基金会出入过很多次，所以打过招呼，虽然都不晓得姓啥名谁，不过都还算是眼熟。然后我也看他这一年间跟那位。我刚刚讲跟我讲话的那个监察院的那个师兄啊，其实也算是认识，可是他那天却跟我讲一件不可思议的因缘。那么那位在监察院上班的师兄，他是马祖人，那他们的祖籍是福州人啊，讲福州话的。我曾经在马祖一段时间，我也大概了解那边的状况。所以就很有因缘谈到这个事儿。他说，他还在国中的时候，有一位在马祖服役的，应该是士官吧，他是服士官役，然后在那边服役的士官呢，戴了一个厚厚的黑框的眼镜啊，好像那个学长。就是他班上另外那个介绍，我刚刚讲也很熟的那个学长，就是那位在马祖当兵的士官。那么，因为那位士官在马祖干什么事呢？是做气象预报的，所以工作不是那么的吃紧。那么那个时候马祖人口应该也不多，那么就在那个部队军营的门口。那我们那位监察院的师兄就住在那里。那么他说他小时候功课很不好，那里也没什么补习班之类的东西。那么这位士官师兄啊，就经常就了解他的需要，就到他家里替他补英文，替他补数学，替他补所有的学科。那么帮助他在国中毕业以后呢，在台湾考上了高中。他说啊，他这一生啊，开始喜欢读书，是因为那一位教他英文的士官。那么，他也跟那位师兄啊共处了将近在这边一年，同样在金老师的班上，一起那边上课、下课也聊天。可是他都没有认出这位恩人。那么有一天在金老师班上上课前，突然听到这位师兄。就是他的恩人哈，撂下几句福州话，然后他自己本身是福州人嘛，一听福州话就很这个乡亲土亲呐，他就问说你是福州人吗？他说不是，我在马祖当过兵，学过几天福州话。于是他们就开始把这个话聊开了，一聊，因为马祖就是三个部队，他一讲他在那边住在地，就是在他们家门口。他一问说你在哪一年当兵啊？他讲说那一年当兵，我就那一年刚好是国三的那一年。那 他就问说，你有没有在那边教过一个男孩子？他说有啊。然后呢，我们那位师兄居然还把跟另外那位师兄合照的全家福的照片带在身上，拿出来一看，他把那照片拿给我看呢。我们那位当士官的那个师兄啊，脸除了比较老啊，头发比较斑白老以外，眼镜换成金边的以外，其实还蛮像的，其实还认得出来是同一个人。可是我们那位监察院的师兄就有一点不太一样了，他以前国中的时候头是尖尖的，他现在头是宽宽大大的，比较大头的样子。所以我想换作是我，我也认不出他来啊。应该他要认出他的恩人，他的恩人认不得他，我是觉得很正常的。他应该要认得他的恩人，因为他恩人老实讲差别不大，就有这样的事儿。然后呢，把这个话聊开的时候呢，那位教他英文的那位师兄啊，不晓得长他几岁啊。他说这一年间，因为他是这一年退休以后才开始到基金会来上课的。他说他也是初级学佛啊，对佛法的法相啊不晓得怎么样的深入，就比较喜欢听点老师的课，可是还是有很多听不懂，所以私底下都经常请教那位监察院的师兄。所以这一年间佛法的小老师是他以前辅导的国三的小朋友。哎，你说这个事情怎么样思维，这是这一生的事情呢。那如果我们用三世因果来看的话，我们身边老实讲都是一些老朋友，只是不认得而已啊，只是都不认得。那么所有这些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所以那天我刚好要讲缘起，本来我要提这件事儿，可是跟我昨的那天的进度啊，好像内容搭配不太上，所以我就没有提了。不过选择在今天提，是因为我们今天谈的主题轴线就是菩萨地发菩提心这件事儿啊。所以真的没有人预料二三十年后一个无心相逢的当初的一个恩人会在用不同的角色，你可能会帮他，他可能用另外一种身份出现，你们可能走在一条共同的道路上，这些实在都不知道。我们去对一个人好，也不是祈求在未来有这样子的不可思议的回报。或许我们不认得而且错过的事情，恐怕比这样的事情知道的还多得很多啊，多了很多啊。这是一个上礼拜五啊，我是觉得这世界还是很可爱的。我还笑称说，好在你这个恩人啊，让你这个脑容量变大了，所以叫大头。以前他小时候的时候的那个头尖尖的，看起来就是一副很难搞的孩子那样子啊。他说他那个时候的确是很顽皮的，根本全部人都不认为他可以升学，可是他却可以大学毕业，通过高考在公家机关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对不对？而且工作也不是那么的疲劳，可以让他常年的学佛。我就还是要呵斥他一下，我说、我知道你学佛还是比较散心一点的，你应该要用心。你看看人家一退休就来这个地方，有问题就跟你问啊，你都可以解答别人，可是你自己到底入法有多少？所以我觉得学法并没有先跟后的问题，重在发菩提心，而且这个菩提心，所谓菩提心是直到成佛，纵使到了成佛心都没有放下的一天。因为成佛之道这件事情是一个无止境的完成，所以我们讲神通默学，对它有个简单的定义，就是我们智慧跟热情的结合，就叫做神通。神通者就是你立志要达到的东西，那非要聚集一切善的因缘，非要达到，非要到达彼岸，非要般若蜜多不可，这就是神通。通者就是能够通达，能够达彼岸。神者就是能够自在，自在者不是随心所欲，自在者就是你能够聚集一切的正上缘，让这样子的因果呢毕竟圆满啊，毕竟圆满。这就是我对神通的定义。所以我今天在往下开始叙述天耳之通之前，我们稍微节前一下啊，稍微节前一下。 那么节前呢，我不把全部的内文做节前，我特别把前面三个通啊，诶，三个吗？两个啊，就是这个神境之通跟数助念这两个通，我们往前翻一下，我们翻到每一个神通的最后一段文，讲到作业的那一段啊，讲到作业的那一段。那么如果是新闻风版，我们就先翻到神境之通最后一段文，1228页倒数第四行。如果是密勒版的话，你们就往前翻到3040页倒数长行文哈，1234行黄山结作业那段文，找到吗？这段文是讲前面的神境之通，神境之通分作两大科，一个是能变通，一个是能化通。能变通我们上礼拜有一个重点说明，是从 A 变成 B， 对不对？这叫做能变。能化呢，是能够无事而有，这叫做能化。而我把这样子的一种能力呢，讲成其实是一种善巧的这个创造力。只要你积极的想要觉得说这件事情能够满足，而且能够让一个人入佛道，那么如果我能够改变他对于一切万事万物，不管人事物乃至于我的遣词用句都能够改变，而就可以让他听懂，就可以能够让他派得上他生活上的用场，能够让他受用，能够让他生出欢喜心，而他就可以因此入道。那么这样子的能变通跟能化通就有它的功德力。那么能化通它就又更着重在哪里，就是无中生有，就是我把它讲成所谓的原创。前面就是变化，变化你变化它的因缘条件，让它变成能够适合对方的需要，对不对？更深层的一个胜利地的目标，就是能够改变我们人呢、啊、对于万事万物的自心见，知道能够用更宽容、更克服种种我们自己成见的方法来面对所有的人事物，包括自己的语言善巧在内。而能化呢，就是不要局限于过去的思考模式啊，能够突破思考的瓶颈跟限制，打破我们所有一些这个人为的框框，能够破框思维，能够找到过去没有过的典范。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创作也都可以满足众生的需要，解决众生的困难跟问题，满足大家的所欲，令他能够入佛道。所以重点我们就要知道，所有这些神通都有它作业性，就是功能性的目标。而在这边最后的每一个神通的一段都有这段文，我们来看看神境之通它的作业是什么。他说啊，如是二种，二种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能变通跟能化通这两种。这两种的神通呢，诸佛菩萨的神经之通能承办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显示这样子的种种神通，引诸众生入佛圣教。后面这段话是重要的。所以目标是在于，因为佛法在哪里？佛法不离世间，而就是在世间法当中令众生启发觉性。而这个觉性能够令他离苦得乐，过去容易产生的烦恼不再发生，对不对？未来的烦恼他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一直不断成长的智慧加以自己克服，不必对于所谓的导师有无限的依赖感。这就是引诸众生入佛圣教，他自己有这样的担当，能够继承如来的家业，自己学习老师，当初老师是怎么帮助我们，我们也学会他这样子去继续老师的志业，去帮助所有身边跟我有缘的人。这是入佛圣教，让佛的传灯事业呢一代一代啊，一代一代传续下去。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作业目标。第二个目标当然是，这个是比较远程的目标了啊，比较远程的目标。那比较现前的目标是什么呢？示现这些种种的能变通、能化通的种种神通干什么事呢？会施无量受苦众生众多品类利益安乐。这件事情 刚刚我从我们这附近有一个社区教会那个地方过来，我常喜欢到那个地方逛逛看看，观摩人家的做法。他们今天刚好有一个他们的小组长的训练，在这边我其实可能打妄想的多废话几句。佛法有比其他宗教更丰富的智慧的材料，我们的智慧的学习，法门的学习是有八万四千种种法门，有这么多过去的菩萨大德乃至于阿罗汉贤圣僧各种的示现，为我们表演出很多的典范，他们在他们的当代都扮演思想，乃至于像我们所谓五明菩萨道，最有名的是一个唐朝盛唐时候的一行法师。一行法师是一个很有名的历算家、天文学家，因为我们现在来讲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他是一个数学家啊。我们现在的历法，我们现在的历法到现在用到现在为止的历法是由他老人家所创的啊。那么当然呢，不只是他，包括在书法表现上，包括在各种的文章、画画，包括梵拜的歌唱、表演艺术。表演艺术最有名的是在远在印度时候的马明菩萨，他写的佛本行经啊，佛本行经在当初算是一个佛陀本身故事的佛传，佛的传记，是一个散文，是一个诗歌。而讲到诗歌，就不得不提到密勒日巴尊者。所以如果你往后继续去读菩萨地，就知道菩萨地的风光啊，跟声闻地非常非常不同，非常非常不同。不管你今天遇到什么因缘，随念任何一法，只要这件事情能够让他自己所遭逢的这个眷属因缘众生能够得到这边所谓的众多品类利益安乐，也就是解决他属于世间的一些需要、一些问题的解决，那么他就对你会产生一种你就对他有一种摄受力，他也就对你产生一种信赖感，而这信赖感当然你就慢慢提升他对于法的好要心，他自然就会怎么样入佛圣教。而且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也就是说我们每天开门七件事，吃喝拉撒睡，老实讲，纵使我们出家成立一个和合僧团，这些事情必须还是要有人做的。我昨天晚上还在听到孟山老和尚在讲大乘起信论的时候，去安慰那些小比丘尼，刚出家的比丘尼在僧团里面呢，要去伺候那些长老尼、和尚尼，乃至于一些师兄，都必须要为大众生扶起老，所以很多人一出家，然后乃至于他随后新出家的这个比丘尼也没有继续替补上来，于是他很可能一开始被分派执事就在大寮，对不对？就负责为大众生煮饭，可能一煮就一年、两年、三年。他那天讲的一个案例是，他好像针对有这样的案例，说有一个在大寮负责起火的啊，负责烧火的，你知道他们现在在普寿寺是在五台山那个地方，五台山很冷的，所以你要经常把那个锅子热了，要做三四百人，他们最多的时候是七百个人在一个法堂上听课的，你看哦，要料理三百到七百人的，每天如果是日中一时啊，也要做一餐嘛，早餐或者是中餐总是要做的，纵使这样子你还要烧水啊，这些事情工作老师呢很忙的。那么孟山老和尚就很慈悲的告诉那些在大寮为大众生服执事工作的那些比丘尼说一件事儿。他说呢，你们偶尔也会来法堂上听过课，可听过课之后呢，不必绕在那些很艰困的法相上。他说真正要开悟啊，是在你每天的执事工作的事项上，是真实可以开悟的材料。他说如果你愿意把你每天起火的那个炭火当作智慧火，所烧的是你的烦恼财， 周立盘陀切就可以因为扫地而开悟，你为什么不能够用烧这个起火烧饭为大众生服其劳，忍人所不能忍，这样子来行菩萨道，你们的成就可能都比那些在法堂上听课的那位那么上百位的比丘尼可能还要早。从中国丛林以来，成就蛮多不可思议的啊，祖师都从大寮出来，都从点座的位置，都从这些在很低俗啊，很看起来不是智慧型的四项工作上磨练出来啊，磨练出来太多了。包括我们禅宗的慧能大师都是怎么样，都是碾米的，他个儿又小，体重又轻，还身上得要绑上石磨，对不对？踏上那个堆石才能够去碾米。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他练他的，练他什么？练他的功德，练他的功德，他的智慧在里面也一样是酝酿出来的。他说啊，佛法真的就是在这世间事当中。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回到这世相上来看，众多品类利益安乐，老实讲他的品类有多少，真的不可思议的多。昨天晚上我一个学生就在电话的那一头，他很久，大概快半年没跟我联络了吧。他半年前跟我联络是因为他很爱的一只猫临终，他叫我去帮他做临终关怀。那么最后他就在我的这个修法的情况底下呢，我其实没修什么法，就是念大悲咒，念大悲咒，他已经弟弟被戏啊，那哦就干扣，每天都要哀哦。他当娘的，因为他没有儿子女儿的，他就把那两只爱猫当做他的孩子啊，所以爱得很啊。所以他就当年他就请我帮他这真爱不已的猫呢送终。你说人家来找你帮忙这种事情，你干不干？我只帮人助念，我不帮猫助念。可是人家一只猫就当做他的儿子一样对待，对不对？你要怎么看呢？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试着学习菩萨行吧。然后呢，就有不思议的往生的瑞相啊。那最后把事情办完了，然后他昨天又打电话来跟我聊了个把钟头，今天又来找我，问的就是一些他工作上碰到一些朋友，好多好多的事儿。我一直从我自己的本行就是諮商工作逃离开很长时间，一直窝在这个地方学习佛法。老实讲，我一直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佛法治本最就近的解决方案，因为我在世间法当中找不到圆满的答案。可是呢，我这么几年下来，其实慢慢慢慢回头看我过去做过的事儿，我那天还跟另外一个学长讲啊，我说看完菩萨地以后呢，我觉得我以前还没在这个法堂这么长时间专心的学习佛法之前，我还比较像是一个菩萨道的行者。我到这边专心学佛了以后，我觉得我那种深层的声闻个性反而被聊起来了。对于那些世间事，我变得不爱管了，把它丢在脑后，这个事情也不爱理，那个事情也不爱碰。可是发觉如果你越不碰这些事儿，这些事也不想来碰你了。你不管再学多少法要，多少智慧，多少你心中的明白，多少的道理，不是我们好为人师想讲给谁听。老实讲，你今天真正的功德力发不起来。所以我曾经在自己学声闻法的时候呢，可能也没有导师跟提醒我，我自己也走到一个茫茫然的道路上去。所以当时我才发心说，我要快一点把声闻地读完，报告完毕，快一点入到菩萨地，免得让我这么一直不断的低沉下去的心情呢，真的走上二乘道上去了。因为我知道那条道路看起来不太可爱，而且我真的觉得声闻道的解脱没有那么困难，真的不困难。在乎的是你今天对于解脱的涅槃为上首这个道心是不是坚固的问题。你真的坚固的话呢，你真的卯起来干结界修行，两三个月就有点消息的， 啊，两三个月就有点消息的。可是问题在哪里？你只要放开那样子的结界修行的生活方式，你只要回到尘劳世上来，你的那种耐心呢、哦？没有。为什么？都是一些狗屁叨叨人世间的这种琐琐碎碎的事。问题就是你心中在开始出发心，你在学解脱道的过程当中，你到底看这些人世之间的事情是什么态度，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角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可是众生在没有学到佛法之前，他眼界当中都是眼前这些小事，对他们来讲就像是眼睛里面的一粒沙，虽然是那么的小，摆在手掌里面一点都没有精良，可是呢摆在眼睛里面呢就一直不断的流泪流不停。你旁观者清一看就知道，对，这么一小丁点事情干嘛那么辛苦呢？看破嘛，放下嘛。问题在手掌很容易放得下，在眼睛里面放不下来。你不让他 cry out， 流下眼泪，顺着眼泪才有办法怎么样把那个眼睛里面的沙子流出来啊。今天一个不懂得智商辅导的人，每次碰到那些受苦的人就说，哪有那么严重吗？看破吗？放下嘛，用佛法这些大道理来劝人家放下。老实讲，佛法，我今天早上看到佛子比丘的一本书，他有一行话是这样子讲的，他说佛法最大的特色是在告诉大家人世间是苦的，可是目标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原本可以过着一个完全不苦的生活。你看，从你真正打从心里面承认这世界是苦，到最后完成一个绝对安乐，对不对？大安乐的涅槃的境界，这才是人生的实相。人可以当生过成这个样子，不是要来生才能够达到那样子的净土的境界，是你今生如果愿意修学解脱道，你今生就可以触证到宪法乐住的涅槃的感受。你可以有那种感受，有那样感受做依住，如果你菩提心没有丧失的话，你就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去让大家知道，由你内心当中发出来的那种威德力引导大家真的能够去提供无量受苦的众生众多品类利益安乐。你只是要多花一点你自己原本可以多读书做你爱做的事情的时间拿来陪伴众生，你的一句话，人家对你的一份信赖，你就可以透过你的陪伴的功德令人当生就可以得到离苦得乐的利益安乐事。有这样的安乐事当基础，很多智慧才可以慢慢慢慢慢慢他才有信心开始自己承担起来。所以这件事情的学习我觉得是需要因缘成就的。佛法不是我把最终的圣意告诉你，你只要理解那个道理你就成佛了。圣意的叙述，莫学越学佛越到现在，我越觉得佛法在方便善巧这一边真的他所需要的智慧跟那种耐性跟那种一切功德力跟威德还有神通的境界所需要的辅助因缘，比起了解圣意，要了解圣意老实讲不难，不难，对不对？你说圣意有多么难，圣意如果讲简单一点就是一切法空嘛，对不对？而空而不空嘛，这个道理壮士矛盾，老实讲你纵使要花一点时间把它搞清楚实在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可是问题是把这样子的一个高妙的道理用到人世间，每一件事情都看得这么样的不同，你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圣意用在每一件事情上就有它的困难度，就有它的困难度。所以当你了解圣意的空性，回过头来你要把这个空性套量在每一件缘起的心心而非固固的事项当中，它需要的是无止境的耐心，永远不停止的学习。我觉得那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越发的往菩萨地下面读，越发的在自己的生命经验上去体会，越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可是每次当你提起一念心说我开始要去帮忙别人，就会望而心却心，那个怯弱的心就起来说，我能干嘛呢？我能帮什么忙呢？发觉我已经离开那样子能够帮忙别人的善巧，很多事情很多那种善巧我已经不熟悉了， 我已经不熟悉了。你要再花多少时间把那一个能力，把那样子的意乐，把那样的耐心 pick up 回来。所以怎么样能够走上这条路而永远都不下车，在不下车，在承劳负担的情况底下，而能够继续一直不断成长你自己的智慧。智慧的成长绝对不是离开承劳事而会有的，我越发觉得是这样子的。不过你们或许不晓得多分少分的了解我所叙述的这个样子，不过我愿意用神经之通这两段话的结业哈，作业的目标跟各位来分享，你们不妨多用心在这些事情上。不管你们今天是在你社会工作的哪一个角色，你今天拥有哪一些事件的专长，你只要稍稍转一个信念，它都有无比的能够提供众生利益安乐的妙用，而于中也就是你学佛的素材，你自己行菩萨道以及圆满你般若德解脱德的所在。所以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自己所在的善巧事而成佛的，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独特性成佛，这件事菩萨地要一直告诉我们的事情。但是绝对不能够说啊，烦恼就是菩提，烦恼如果没有智慧，而智慧不是白白就会在你心中发生的。虽然我们愿意相信我们众生皆有佛性，可是佛性没有因缘力，它也不会无端端就会发起来。所以你要因缘具足，因缘具足是绝对需要学习的。所以菩萨道的学习就是具足这些因缘，而圣意的显发绝对在你每天生活生命经验上所遇到的每一件小事上。好，我们这样子稍微打点妄想哈，提一下神经智通的两个作业目标。接下来你往后看到随念速助智通的作业，在新闻封版的1230页第一行，密勒版的话在3043页，啊，第三行的长行文，黄山明作业，请看这段文。这段文他把速助念啊，速助神通呢，分作两个作业啊，两个作业的目标。第一个，对，又有速为念速助自故意念本身。意念本身，我上个礼拜大概跟各位报告过，就是你今天一直不断的要反省你今天这一生，至少这一生，对不对？以我们凡夫来讲，至少你经常要反省。我们从我的小时候童年，每一个点点滴滴你自己成长的经验都可以来变成你自己反省的材料，而这些材料也可以拿出来跟你所有的眷属朋友乃至于你要协助的对象作为分享的内容。你要告诉他，因为你不是在他眼中一定要扮演上帝，我觉得我们今天是一个凡夫，我们就要守住凡夫的角色。我们越让你要帮助的对象知道你不过就是一个凡夫，你也一样会有感情，你也痛苦，你也会难过，你曾经也这么样子的情绪掉到低谷，你是如何在那低谷当中走过多长的黑暗，当中你也做过多少错误的选择。所以那天我听到一个我台大学弟的演讲，他说啊，他是一个从小会有严重忧郁症的人，可是他现在却在做临床心理师，在辅导很多忧郁症的病人。他发觉原来让他的病人知道他也是个忧郁症的病人，却可以对人家有疗复的作用，安慰的效果。他发觉他不是去帮忙那些忧郁症的病人，他只是陪同他们走过那个心情的低潮，而他也让他知道虽然我心情不好，可是一个忧郁症的病人并不是完全失去理智的，并不是活在一种妄想幻觉的境界里面，他一样有他仅存的理性，我只要用那个理性稍微挨一挨，我可以过得去的，我可以过得去的。所以你只要懂得怎么跟你的身心的疾病相处，你可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而这样人生的经验可以跟很多跟你同样遭遇的人分享。所以在我过去的经验当中，的确是如果你能够把一群有同样生命经验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一直认为个别的治疗都比不上团体的治疗，经常都不是医生给病人协助，通常都是病人协助病人，透过病人之间他们去分享彼此的经验，他们可以知道原来我应付 应对自己的生病的身心状态，有这么多的各种个别差异的方法。于是他可以从别人的经验当中学到怎么样克服以及应付自己的问题。所以一个諮商者，一个治疗师，他不过就是让这些人透过他的中间的翻译啊，中间一些争执的协调，一些专业的一些协谈的技巧，让这些人彼此产生协助。所以我还记得曾经建议各位去看一部长片，是 Robin Williams 所演的《心灵点滴》。在里面他有一句话，他说他心中有一个所谓的，他是后来创造家庭医科、家庭医学的创始人 Patch Adams。 他曾经在那个片子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啊，他建立一个医院，那个医院里面没有医生，当然他本身是医生，可是他说真正的医生是里面的病人。他说病人在那边只要能够，目标都要提升我们生病生活的品质，一个病人的生活品质。他说真正的病人有三个目标，第一个当然是治愈，而治愈的目标很多人是为了要延长寿命，可是真正最重要的目标是第三个，提升你生病过程当中你的生活品质，不要低落，不要放弃你应有的生活品质。这件事情是那部片子当中他一直要提的。他说这件事情不是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穿白衣服的人可以帮忙的，他说往往会有很多的病人彼此互相协助。他说那些病人不但他自己努力的在跟他自己的病相处，他还要一直思考怎么样拯救地球。他说这话怎么说呢？他说有一天在早上啊，他早上巡房啊，巡那个病房，然后就看到一堆病人在那边讨论地球暖化的新闻。他们讨论完之后呢，有一个病人就针对着一棵病房里面的一棵绿色的植物对着他吐纳。然后我们那位学弟啊，他是住院医生嘛，去巡房嘛，他就问那个病人说，你干嘛对着这个绿色的植物吐纳？他说我吐出去的二氧化碳立刻就可以被这个树吸收，他就可以在代谢吐出氧气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减少地球暖化的时间跟机会。他说啊，我虽然是个病人，在这边没有办法为社会贡献什么，我至少可以减少暖化的负面因子。你看连一个病人都还有这样子关心社会的方法，所以每个人在他的因缘势底下都有无比宽广的空间，或许是我们都没有空去发现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边要谈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本身故事，就是你自己这一生你记得的经验，或者你这一生听过别人很好的经验，其实你要帮助别人不是真正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而是让他再重新用一种新的角度反省他的问题，反省他的生命经验。所以一个人活生生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经验，就是你的本身故事，或者你听到别人下一段我要谈的本事因缘。本事因缘就是在你的过去亲身的生命经验所碰触到的人事物，他们的经验你把它引述来，本身是你自己的生命经验。所以如果你是个很用心去收集以及去吸收体验每个人生命经验的人的话，那你自己的本身故事跟你今天所遭遇到的人事物，他们的本事因缘事都可以用来跟所有一些有缘的人分享，而他们在重新听过这些本身本事故事之后，他们有一直不断的对生命的不同的检讨的机会，于中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反省跟学习的机会。所以这边就是告诉你，宿住念根本的目标两件事。第一个，你自己的本身故事，为诸众生开示先世种种品类，第一稀有菩萨所行难行苦行，也就是告诉你，今天在他面前看起来是这么的优秀，这么的有威德，这么的成功，可是这样的成功绝对不是平白无故，你天生咬的金汤匙就有这样的能力的，你是经过一个怎么样的努力才可以换来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所以让他知道每件事情成功的背后都不是不用付出代价的，如果他想改变，如果他想拿你当作类似的典范，你过去受苦学习过的学习经验都可以变成能够支持他愿意去面对他的困难，面对他的问题的一个支柱。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于是他只要听过，哦，我所仰慕我所信赖的一位智者，他也是经过难行能行，而且他能够过得来的生命经验，感动的话呢，他就会发起底下三个效果。第一个，令于佛所生敬信。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佛今天告诉我们的东西都是他亲自体验过的，是在生命当中真实实践的经验，他不是跟我们讲一些大道理，他不是在跟我们讲一些道德重整的论述，不是，他不是在告诉我们一些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的教诫，不是，这些都是他真实体验过，这样的生活可以得到无比清安的真实经验。当然开始因为这样子的教导教诫都跟我们的本来的经验是违背的，跟我们的习气是对抗的，所以当你要去学习这样的新的方法的时候，一定会经过一个刻意改变痛苦的过程。甚至我们中药有一种所谓的面眩反应，就是说你今天在吃中药的时候呢，可能你原本的症状会变得更严重。以前我们在做这些中药的諮商的时候，就跟他讲，当你发生吃药治疗过程当中初期的面眩反应的时候，你要当知道你今天的身体里面就像一个臭水沟，臭水沟当已经都卡满了很多污泥，上面又长满了青苔，因为有青苔覆盖的效果，所以你以为都不臭，可是当你用大大的铲子去把它撩开，用水一冲的时候，那个沉积在里面的百年污泥，它会散发出很大的臭气。所以很多人刚刚开始去学习一个佛法，学习一个生命更新的工程的时候，他一开始会觉得，哦，我不去处理，不去面对还没事，一去处理，怎么这么多的灾难，这么多的苦难，像泰山压顶这样子的侵袭而来，他无法应付这样子的问题。他说，我来这边是要求得离苦得乐的，为什么你让我遭逢这么大的苦难？他不了解这个苦难是因为他积习已久，积习已久，当他发心顺向善法去转变他的习气的时候，就会有这样一段，会就有一段面眩反应，就是说好像恶行恶果会更加严重的状态。那么当你分享过你自己真实走过难行苦行的经验之后，他会把心安下来，然后他也会对你这个人真在实践过，不是你今天空口白话一句话而已，你会对这样的人起恭敬。第三个，对于过去这样的习气，因为所谓生死者就是轮回，我们不要说真正死过，如果我们今天不离开自己的习惯领域，老是沉溺在自己的习惯领域里面，你过去做什么事遭逢现在的困难，如果你不改变你的生活模式，你这个困难不是反复发生吗？这叫做生死，这个叫做轮回死。所以对自己的习气困扰自己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你会深深厌离，深深厌离，就发觉人家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人家的习惯好嘛，对不对？人家习惯好还可以坚持，而且他一直不断的学习更增上的善法，人家学习的热情，人家学习的努力是这么样子的付出，而我做了多少努力呢？所以他真正会对于自己的习气，对自己这样子的一个不知厌离这样子的一个坏习惯，能够真正起厌离心。所以跟别人分享你自己真实的经验，而不必去扮演上帝，把自己变得很高尚洁白都不会有问题，你做起来是这么的简单，这么的轻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经验的分享，这是本身故事的宿住念，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多读一些经上所讲的过去大德的经验，对大家来讲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再来，不见得是你自己的生命经验，你可能在你过去生命经验当中知道听闻或者见到或者是读到过别人的因缘，如果对方你要帮忙的对方他所碰到的事情跟你所以前遇到的本事因缘相类似，你也可以意念这些本事因缘，为诸众生开示种种先世相应的业果跟义手，而令一些以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常见外道能够破除他们的常见。啊，这就我用我的一般话哈来讲，在这边的文言就是为令忘记前记常论，一分常论就是那些定业难转的人啊，宿住啊，宿就是这个宿作因的人啊，认为生命是不能改变的人啊，定业难转的人，
让那些怯懦的常见众生呢破除他们的常见。或者有些人他自己福报很好，就觉得他生生世世就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品种，对不对？不会堕落到那些这个恶道苦果上去，遭逢那些不可爱的果报。你就让这些常见呢透过这些本事因缘，能够让他们知道他这样的常见其实是让他未来受苦的因缘。所以呢，速出念它是因为这两个目的啊，这两个目的而施设的。好，我们就这样两段的来看过哈，这么两段神通的作业因啊，作业的成效。接着我们来看看天耳之痛这一段文，新闻版1230页哈，密勒版的话3040页，请看正文。云何诸佛菩萨天耳之通？所谓佛菩萨以尽天耳。那么我们如果有一点学唯识的经验，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叫做浮尘根，对不对？就是我们用四大所建立的出色，我们这个叫眼球，这叫耳。可是真正我们能够能见能听的，不是靠外面这个由蛋白质所构成的肉体啊，一些四大，真正是靠我们里面的神经，而神经又连接到大脑去分别。那个能见的能力，在唯识学里面叫做尽色根。同样的道理，那些具有天耳智通的人，他们用的当然不是耳朵啊，他们的天眼也不是用他们的眼睛，是用我们可以所谓的心眼，就是他们心的智慧定制在力所发出来的一种能力。其实也就是透过你耳朵听进来的声音，可是他能够比一般人能够更知道去区别，更知道里面所表现的意义，能够更比别人听出不一样的意涵，这叫做天耳通。比方讲像以前我初中的时候呢，我们初一进去就做很多的社团的选择。那个时候呢，我们去上音乐课，就有听音写谱的考试。哎，我从来小学也没有做过任何音乐训练，我没有拉过小提琴，也没有弹过钢琴。可是我去一听，居然随便他用钢琴弹了哈，钢琴一弹，他就叫你写，这是哆来咪发嗦的哪一个？嘿，我居然都答得对哦，哦，考了10题，我对了9题，然后就被分到音乐班的前段班。于是老师就来问我，你要不要参加音乐班？我那时候念大安嘛，那大安就有两个很重要的音乐的社团，第一个就是鼓号乐队。鼓号乐队老实讲不太需要什么音感的啦，啊，就是反正它的音阶就非常非常简单的，因为都是属于节奏乐曲。那么就有一位国乐社的老师就积极要我去参加国乐社，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把我分配到国乐组里面的南胡。南胡是国乐里面的主奏乐器，南胡也没有音阶的，他完全要用你的音感去听，而且每次拉南胡之前都要先调音的，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你就发觉同样的一双耳朵哈，去听声音，有人多就会听成嗦，对不对？但这对一些音感很好的人就觉得说这不可思议，你怎么会听成这样子？可是同样的耳朵啊，可是就是我耳朵也没有坏啊，对不对？你说变音的训练我都 OK， 可是你要表现在某一种艺术表现上，就有人可以听出这样的东西。同样看一个电影，有人就会对于那个剧情、对于情节、对于艺术表现就会特别敏锐，他写出的评论就会跟别人眼光角度都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接着在本文当中，他把天耳智通跟天眼智通摆成同一类，只是由不同的感官所表现的一种辨别能力，比别人更敏锐、更敏感、更能够看出他这些讯息的意涵。请看底下他做了几种分类，他这边做了几个分类呢？做了12个类。但是各位读法相的东西一定要知道分类，他平开这12类，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听到这12种声音。这里面呢，两两一类，其实就把它分作6类，其实只有6类，各位跟着我分一下。他说呢，以尽天耳，同样以我们今天天耳能听的那种能力呢，能于种种的音声当中去分别底下。好，各位跟着标了，第一天声，第二人声，第三圣人的声音，第四非圣人的声音，第五大声，第
第六小声，第七变声，第八非变声，第九化声，第十非化声，第十一远声，第十二近声。这总有十二类啊，皆悉得闻。这边先标有这十二类的声音，可是这并不是十二类，请看底下的定义大概就知道。首先这是第一类，天声跟人声啊，天声跟人声。那么什么叫做闻天声呢？若不作意，不作意者就是不必要特别的去提起警觉，不需要特别的去注意听，你就只要心定下来，自然而然就可以有下从欲界。欲界就包括什么？欲界的六道哦，啊，就是最下到那罗家，最上到欲界六天，所有这边的世间有情无情的声音他都可以听得见。除此之外，上至色究竟宫，宫通天啊，宫那个字通天，色究竟天就是四禅天，四禅的顶天，我们在经上也有称叫做阿迦尼乍天，就是这一天色究竟天。那么为什么他不到无色界天呢？因为无色界天没有色蕴，没有色蕴就不会有音声啊，就不会有音声，在那里的天界跟友情都没有色，都没有色，所以既然没有色就不会有音声，所以不在其限，因为这边就是属是音声，所以它就没有在它的范围之内，只能从欲界的六道上到色界的四天，一直到色界的顶天的所谓色究竟天。其中受身的诸有情类，这边只讲有情类，没有讲无情的声音，这些有情种种的音声皆悉能闻。可是呢，如果这个有天耳神通的人呢，他如果作意的话，他如果真的凝神特别要去听的话，过世仪世的意思就是指我们前面的下从欲界上到究竟天，色究竟天，也就是说会超过我们这个一日一月的小世界。知道佛的教化句是三千大千世界，我们今天这个太阳系，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构成的一个星球的体系，以我们现在所住的地球来讲，就我们就是属于太阳系，太阳系算是一个小世界，所以一个小世界的定义就是一日一月，对不对？所用概念规划出来的一个圈圈呢，那个圈圈的范畴之内就叫做一个小世界。像这样的小世界一千个叫做小千世界，对不对？然后呢继续两千个三千个，有三个千就有中千跟大千世界。好，我们那些佛学概念就不谈了。他如果作意的话，特别用心的话，他可以听到除了这个太阳系之外的声音。好，声音过世以上诸世界声皆亦能闻。于是我们这边就要跟各位讲了，那什么叫做能闻？那天不是那一天了，有一次我听到看到一部片子，那个片子好像是接触未来还是什么，一个一直不断的，从小他就梦想要透过无线电去听到，去探索外太空有没有生命，所以他一直用无线电去听，去接收各种可能大虚空当中所传来的讯息，这么一个故事。那其中他有个好朋友，就是一个天生眼盲的人，他的耳根特别力量，特别厉害，于是他可以听到那种杂乱的电子音讯当中一个有规律的 pattern， 他就发觉，从所谓的那叫什么牛郎织女啊，对，织女星，从织女星群那个地方就传来一个有规律的音波的 pattern 啊，一个典型，一个不断的反复的典型。他说，这里面我们如果去过滤的话，可以应当找到他的消息。就整个故事就谈这个事儿，于是他们从那边解密出来之后呢，就发觉是一个运载人的时光运行的机器。整个那个故事，所谓的闻天声者，就是你对于所有这些世间的有情类，不只是人，我们今天只能了解人，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属于这一类。如果我们只能够了解我们同类的音声，那是一个。光是我们同类的音声那就不止了，我们有中国就有这么多的方言，对不对？我今天早上有一位从三楼下去，我跟他一起走楼梯下去的劳工， 我从陪着他从三楼走到一楼，他一直讲话，我没有一个字听得懂，他的乡音重到实在是听不懂啥。我大概隐隐约只知道金山，直到他走了很久，我在那边听，原来他是在讲金山活佛。可是从三楼走到下面，走到门口，我都听不出他要跟我讲金山活佛这个，他要找这本书找不到。我相信他在柜台也跟柜台的小姐，刚被吹这本书吹不完呢。你看，光是一样的人呢、啊，这么多的方言我们就听不懂了，何况这么多我们自己不熟悉的有情类。那不要说是人，光是人当中，我们同样的一句话背后有多么声音，这么多么复杂的声音表情，对不对？还连带着他讲话时候的环境因素，他的心情，他背后有很多的因缘事，这些都随着声音会传达许多。你不是在表象上去做音声记录所得到的讯息，所以我们在这边用世俗地来看，所谓的天生指的是你能够关心超过人法界之外的其他友情，你能够用心的去辨别，其实每一个友情都用特殊的音波在互相传达讯息啊，互相传达讯息。那么纵使文人生也是一样，片于一切旁四大洲，四大洲我们用我们现在的世俗地来讲，就是不同的国家。你如果愿意去学习各种的语言，语言是一种能够学习人家文化跟别人沟通的一种方法，你能够透过语言的学习去了解那个文化的人类，他们透过他们的语言所创造出来的艺术音乐，各种能够启发你灵性或者是美感经验的各种音声，你皆悉能闻。于是在这边可以看得出来，所谓的神通就是那种超过一般人那种对于音声辨别的能力。可是这一能力不是没有因缘学习的，还是可以学习，可是你愿不愿意付出这个努力去学习这个东西。而学习这种东西不是只是为了要获得一个能力而已，而是要透过音声辨别的能力而跟别人沟通，跟别人沟通就可以带来更大的附加价值。所以我要把天耳智通这边冠上我个人赋予它的解释，就是沟通，就是听。中国佛教徒不是很喜欢观音法门里面所谓的耳根圆通章吗？如果你喜欢耳根圆通章的道理，而你不愿意去学习怎么样透过用心去听懂别人音声的讯息，而能够去跟别人建立一个更深层、更广的一种沟通管道，我想你是不可能有什么天耳之通的。所以这边是把所有的友情类分作属于这个人是我们同一类的，以及超过人之外一切的友情，你都能够用这样子的耐心去学习那样的音声辨别的能力。好，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属于圣教量的表达的相应跟不相应法。所以他说闻圣声，就是圣教的声音。什么叫做闻圣教的声音呢？他这边定义就很简单了，于诸如来括弧声闻括弧独觉及诸菩萨，这就是四圣，四种圣人法界。也就是说，在三藏十二部经当中，有许多的法教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修学菩萨道，有些告诉我们怎么样修学独觉法，有些告诉我们怎么样修学声闻法教，有些告诉我们佛的不共功德是什么。那么这些道理你会不会以少为主，只偏好其中的一种，或者偏好其中一种的更少部分，以一经一咒你就很以为满足了？如果你对于圣人是有清仰之心的，你应当要有这样的心量去遍学四圣法界他们所受学的文字，以及他们所宣讲出来的音声法教。所以他说若从彼闻，这是一种管道，或者你从这个四类的圣人那边参访学习而来的音声法教，你转而怎么样为与诸有情类宣说种种示现顿点教导顿点种种庆位顿点勤修诸善，那个新文风版改一下错字，勤修诸善顿点劝舍诸恶顿点，所有的音声皆悉能闻。这是这边的一小科。 这边小哥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不同种姓、不同法教的大德前辈去用心学法，逐耳以听，逐耳以听。对他的亲自为我们所解说的法教，你一定要反复的去聆听，听懂他的教导，尽可能的去理解、去体会，去在你生命经验当中体会，然后转而为其他跟你有缘的友情类宣说这些四圣法教的大德为你所讲说的东西，你转而为别人宣说，对不对？所有这些示现、教导、敬畏、劝修善、劝舍恶的所有一些音声文字，你都能够去辨别，你都能用最正确的文字跟音声为别人解说，你都能够去克服听闻上的各种障碍跟困难，尽可能把四种圣人他所教导的文字音声都听懂，对不对？除了他的四书地，更深刻的把他的甚深秘密的圣义地也都能够把它通达，通达以后呢，你更加的善巧，用各种的方便语音音声文字又传导给更多友情类，达到这些音声文字教导敬畏种种劝修善劝舍恶的一些成效，这些音声你都能够用心主听，而且于听闻当中发出很多的教学上的善巧。这边的第二课他说，又于一切无染心，无染心的意思就是不跟贪嗔痴相应的，就是听到人家音声背后的那个善良的心意，那么当然这些心意也透过他自己表面上所说的意思，能够去受持、读诵、论义、抉择、舞蹈的见慧，见慧者就是为别人教导，